生命为你我流宝血，为你洗得洁净，使你与神和解。
主啊，你的恩典实在无穷无尽，
更
加让我们能够在这里彼此有交通的时间，能够更加认识你的话语。主啊，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听得明白，不仅只是听，能够将我们的心融化，让我们每天所行的都是听了你的话语里面。你祝福讲说话的弟兄，你将讲的话给过他，祝福我们今晚真是蒙福得到你的恩典和你的话语。我们感谢祷告是奉主的美名。
阿们。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继续再读这个但以理书第三章 上次我们读了一部分，今天我们要借着这一这段圣经，我们要继续来看一看，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应该怎么走路。好，现在呢，我们从第三章的第26节，我们读到30节，啊，再把这一段读一次，26节到30节。
于是，尼布甲尼撒就进烈火窑门，说：“至高神的仆人沙德拉、弥撒、亚伯尼哥，出来，上这里来吧。”沙德拉、弥撒、亚伯尼哥就从火中出来了。那些总督、钦差、巡抚和王的谋士一同聚集看这三个人，见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尼布甲尼撒说：“沙德拉、弥撒、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倚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胖读沙德拉、弥撒、亚伯尼哥之神的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粪堆，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那时王在巴比伦省高升了沙德拉、弥撒、亚伯尼哥。”
好，那么我们在读这一章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金像，这个金像是要奉献给他的神的，奉献给他的神，那意思说这个金像是奉献给撒旦的，他的神就不是我们信的神了，因为神只有一位吧。那么尼布甲尼撒的神那就不是我们的神，那么我们就知道除了我们的神以外，那么其他的那就是假神，或者说是属于撒旦的，属于魔鬼的。所以这个金像是属于魔鬼的，虽然在人的面前眼睛看见它是一个金像，但是它背后还有撒旦的工作。因此尼布甲尼撒是要他所有的人，他的国民，他这个国家很大，这个帝国很大，巴比伦帝国所有属他的那些国民听见这些琴的声音，就要敬拜这个像。他敬拜这个像，圣经告诉我们就是侍奉这个神。敬拜这个像的意思就是要服侍那个像背后的那个神。那么因此我们就看见这里有三个人，这三个人就是沙德拉、弥撒、亚伯尼哥。那么就是14节，这个三章的14节，尼布甲尼撒问他们说：“沙德拉、弥撒、亚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他们不敬拜，那他们怎么回答呢？16节，沙德拉、弥撒、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他回都不回答他，底下马上就讲：“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因为凡是不拜这个像的，就要丢在烈火的窑中。”那就是15节。若不敬拜，必立时忍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就说没有一个人能够脱离，就他们三个人，沙德拉、弥撒、亚伯尼哥，脱离尼布甲尼撒的手，脱离那个火窑。但是这三个人回答说，17节，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 你说没有一个神能够把我们救出来，那是我们的神能够把我们救出来。即便如此，不但是这样，后面还有一句话，十八节，既或不然。既或不然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说假若我们的神他不愿意救我们，要我们为他舍命，做一个用生命来做一个见证，死在烈火的窑中啊！如果我们的神是要这样做的话，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十八节，我们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镜像。所以这里有两个，一个镜像我们是绝对不敬拜，第二个你的神我们也不侍奉。他们有这么大的一个信心，历代以来的圣徒包括旧约的以色列人都是这样，就是他们为了顺服神的命令，宁可把自己的生命都舍弃了，用生命来做见证。这是一个我们人能够做到的最大的一个见证，那是用生命来做见证啊。因此我们在国内所经过的很大的试炼，也就是用生命来做见证。我们知道有的弟兄不愿意放弃这个信仰，最后就说你信耶稣，耶稣钉十字架，我们也把你钉十字架，是真正的，就把那个门板，他家的那个门呢、那半边门拿下来，门板拿下来，就着把它钉在这个门板上面，然后把这个人就丢在大海里面，丢在大海里面，到哪里去不知道。但是我们一定相信一件事情，如果这个人是神定位他是做一个寻道者，神一定给他很丰富的恩典，他一定会有神的丰富的同在，这个是没有问题，因为你是为主寻道的，为神。因此在这里我们看见撒德拉、弥撒、亚伯尼哥这三个以色列人，他们就是说，神如果不救我们，我们也不拜你的镜像，也不会侍奉你的神，有这样一个信心和他们的这样一个决心，结果真正就把他们三个就丢在烈火的窑里面，而且这个窑啊烧热了7倍以上，连丢他们的人都烧死了，但是这三个人丢在火窑里面。尼布甲尼撒才发现，后来看见我们丢下去的不是三个人吗？怎么现在是4个人啊？而且没有烧死，还在火窑里面游行，还在那里走动，而且那一个人好像是神子。你看，当然以后我们还会讲这个神子，从圣经里头就告诉我们，就是很可能这是天使，这是一个。另外神子也告诉我们，如果加一个神子，很可能就是还没有降世的主耶稣。主耶稣还没有降世以前，在旧约的时代，他是作为使者，神的使者，常常向人显现。我们记得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不管在四世纪、约书亚记，你们记得约书亚记有一个人拿着拔出来的刀站在约书亚的面前，他说我是要来做以色列人的元帅，看到没有？所以他如果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完全遵照神的话去做，神一定与他同在，一定有一个神迹在他的面前，这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一段圣经就告诉我们。因此我们今天读的第三章的最后，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从第三章26节，这个尼布甲尼撒就解救进烈火的窑门，就是把他们丢进去的地方，他在那里就喊他们说，至高神的仆人撒德拉、弥撒、亚伯尼哥出来，上这里来吧。 这样尼布甲尼撒就开始认识至高神的仆人，看到没有？原来他说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神能够救你们，脱离我的手，把你们丢在烈火的窑里面去。现在你们从里头出来吧。你看，这是至高的神，他认识了。借着什么来认识？就借着撒德拉弥撒亚伯尼哥用生命来为主为神做这个见证，就借着这件事情。因此神有权柄，神能够救他们啊。然后他们就出来了。27节，那些总督、钦差、巡抚和王的谋士一同聚集看这三个人，见火污泥上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方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没有火碰不着他们，碰不着他们。我们这里有一本书叫做《十架折录》，它上面这个《十架折录》的下面有几个字，就是烈火中的试炼。那么这个作者这个弟兄，他在国内是反革命，劳改差不多20年。如果按照人的生命来说，同他在劳改的人很多人都死了，但是神保守了他。如果按照当时的情况，谁能把他从劳改里面救出来啊？那么多人都死了，而且他们经过一个年代叫做饥荒年，全国人都吃不饱，他也吃不饱，但是神保守他，这是奇妙。不但出来了，神也把他带到美国去了。那么他把这本书在美国出版了，就是《十架折录》。那这里就证明说，至高神权柄在神的手里，神能够把人从烈火的窑里面拯救出来。28节，尼布甲尼所撒德拉弥撒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就是因为这个用生命做见证，他说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们看这个尼布甲尼撒这个人，他遇见这些事情，他看见这一个，就让他认识一个用一个至高的神了。他愿意认识这一位至高的神，有的皇帝就不一定认识了，不一定啊，有的王不一定，他还愿意。底下就讲，这是接着这个尼布甲尼撒，他就继续说了，就是我们读这个28节啊，他这样讲了。他说他差遣使者救父，依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不遵王命，这个皇帝的命令，我下的命令，我是王，他们还不听我的命令，他现在还称赞他们不遵王命，还是对了。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你看他反而称赞他们了，不肯敬拜别神。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谤读撒德拉弥撒亚伯尼哥之神的，必被凌迟。所以他对神的认识是有限的，但是从撒德拉弥撒亚伯尼哥这三个人用生命来见证神的存在，是他不得不敬佩。所以他就说他的房屋，他要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为粪堆，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就包括尼布甲尼撒他的神都不能够来拯救。第30节，那是王在巴比伦神高升了撒德拉弥撒亚伯尼哥。这个高升不是他们三个人要求升官发财，不是的，对不对？这是尼布甲尼撒愿意把他高升他们，为什么？ 因为他看见了这里有一位至高的神，是别的神不能比的，这是至高神的仆人。所以圣经里就给我们看见，在特别在旧约，你看见约瑟，你又看见这里的但以理、撒德拉、米撒、亚本尼哥，他们因为有神的同在，就是那个当权的人就另眼看待他们了，另眼看待他们，就把他们提拔了。啊，这个不是他们自己要去提拔自己。我们读到这里，这个第三章中心的内容就告诉我们，撒德拉、米撒、亚本尼哥这三个人，他们不拜尼布甲尼撒的那个镜像，也不侍奉他的神。他们根据什么？因为他们要根据摩西的律法十条诫，十条诫里面就告诉我们不能够敬拜别的神。那请我们读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出埃及记第二十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一节读到第七节。
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
好，你看这里就告诉我们，这是摩西的律法，这是十条诫，十条诫前面的三条，第三节就是第一条，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就是第四节，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白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以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所以这个金像是不能拜的，也不能侍奉的。第三条就是第七节，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你不能把尼布甲尼撒那个金像的神称为神，不能够。因此我们今天在读但以理书，那请你再回到但以理书第三章，好，那么第三章十八节，机会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所以不能妄称耶和华的名啊，你的神那绝对不是耶和华，对不对？我们不能把它当成耶和华我们来侍奉，也不敬拜你所立的像，那是个偶像，你的神不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耶和华。这是他们三个，撒德拉、米撒、亚本尼哥，这是当时他们说的这个情况。因此我们把这一章我们读下来，我们就要和弟兄姊妹有一些的交通，现在我们就写到黑板上的啊，要和弟兄姊妹交通。我想这个黑板上的今天我们以后都会作为一个讲义吧，要他们要摆在这个电脑上的，好不好？现在我们要和弟兄姊妹交通，那么这里啊，就给我们看见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当时灭亡了，被巴比伦帝国灭亡了，灭亡以后就没有以色列国了，以色列人他们就生活在巴比伦帝国里面，他们生活在巴比伦帝国里面，但是有一点，他们不属于巴比伦帝国，好不好？他们是生活在巴比伦帝国里面，但是他们不属于巴比伦帝国。我们怎么来看这一件事情？就请你读新约的约翰福音。17章。新约17章。13节，我们要读到，我们多读一点，读到19节，13节读到19节。
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
这是主耶稣要钉十字架以前对门徒所说的话。他向父的祷告里面是怎样讲呢？13节，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这个道字在原文是话，就是把神的话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你看，第一个，他们一定要在世界里面，但是他们不属这个世界。所以15节，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请这主耶稣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现在把这个以色列人来做个比方。以色列人他们现在这个国家已经灭亡了，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住在巴比伦的国里面，对不对？巴比伦帝国，他们住在巴比伦帝国，但是不属于巴比伦帝国，你看到没有？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要活在这个世界的里面，这个世界里面。但是主耶稣说，我们不属这个世界。你看，这是，就是这个不同了。以色列人，他活在，生活在巴比伦帝国里面。他不属于巴比伦这个帝国，所以他就不会去拜那个金像，他也不会去侍奉尼布甲尼撒的那个神，他就把自己分别出来。他虽然活在巴比伦帝国里面，他不属于巴比伦帝国。他如果是属于巴比伦帝国，他就去拜那个镜像，他就会去侍奉尼布甲尼撒的神了。他不，这就是很大的一个区别。主耶稣就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不但活在这个世界里面，他自己就属于这个世界。什么叫做属于这个世界？那就是照着世界的人所做的事去做。 世界上的人能够做什么，他就能够做什么。世界上的人所要做的事，他也可以去做。那么，从我们刚刚读的但以理书，我们知道但以理、撒德拉、弥撒、亚伯尼哥这四个人，他们尼布甲尼撒王把以色列国灭亡以后，把他们就带到巴比伦国帝国里面住在里面了。他们虽然住在里面，他们不属于巴比伦帝国，所以第一个，他要把尼布甲尼撒吃的伙食、吃的饭菜给他吃，他不吃。为什么他不吃？因为那是祭个偶像的东西，他不吃。你看到没有？所以他是生活在巴比伦帝国里面，但是他不属于巴比伦帝国，他不吃。现在做了一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金像，大家都要去拜这个金像，他不拜。你看他就不拜，宁可下到火窑里面去我也不拜。所以这个就是说他不属于巴比伦帝国，他生活在巴比伦里面，不属于巴比伦帝国。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里面，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不能照着世界的人的样式去做。主耶稣还说，他有一个祷告，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求神保守我们脱离什么那个恶者，恶者就是撒旦。为什么要保守我们脱离恶者？请你读约翰福音的十四章，我们从29节读到30节。约翰福音十四章29节到30节。
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
好了，这里有一个世界的王，看到没有啊？这个世界的王就是撒旦啊。所以主耶稣说这个世界的王要到，因为主耶稣要离开，世界的王要到，这就是撒旦要来。所以我们知道撒旦就是世界的王，因此主耶稣要求父神保守我们脱离那恶者，就是脱离撒旦。因此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不属这个世界，因为我们基督徒是要为主耶稣做见证，就像以色列人当时要为摩西的律法、为神做见证一样。所以他们一定要恨他们，为什么？你来为耶和华做见证，那我们不许你，所以你必须要拜我的金像，你不拜就丢在烈火的窑中。你看他恨他们。但是我们今天应该一样啊，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世界一定是恨我们的，因为你跟他不一样嘛。他要拜金像，你说你不能拜，你跟他完全不一样。我们今天活在加拿大，我们是加拿大的公民了，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还不属于加拿大，因为有很多我们不能够和他相同，不能够认可。比方在美国，他们就给我告诉我，美国有一个州已经通过法律了，同性恋合法了。但是那些基督徒能够同意同性恋吗？一定不能同意了。所以他们活在那个美国，但是他不属于美国，有很多东西他是不能够和他们完全一样的，因为他是基督徒。就像以色列人当时在巴比伦帝国里面，他不能和他一样。 所以这里就有下面有几句话了，就是约翰福音的十七节刚刚我们读过是怎么讲呢，他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那个道就是话。因此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主耶稣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成圣，也就是要我们和这个世界要分别出来，分别出来成为圣洁，不能和他一样。十八节，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主耶稣把我们这些基督徒啊，今天我们在世界，活在世界里头，是他差我们来，差我们来做什么啊？来做见证啊，是他差我们来。主耶稣当时是神差主耶稣到地上来做见证嘛，为神做见证，今天我们也差了来做见证。十九节，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什么叫主耶稣自己分别为圣？因为主耶稣也在这个世界里啊，对不对？33年半嘛，他也让我有一个见证，让我们看见主耶稣也不属于这个世界啊，他分别自己为圣啊。好，所以这个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黑板上写的第二个方面，我们要分别自己为圣。我们怎么能把自己分别来为圣？要和巴比伦分别出，以色列人是要和巴比伦分别出来，今天我们要和世界分别出来。我们基督徒怎么和世界分别出来为圣？以色列人分别为圣是靠着摩西的律法，摩西的律法就是神的话，他们要遵行神的话，就一定要把自己分别为圣和巴比伦。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在两个神给我们两个，一个神把圣经给我们，有神的话，所以这里说你的话就是真理。我们一个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活在世界上，但是我们不属于世界，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第二个，我们每个基督徒里面都住了圣灵，圣灵要在一切的事情上怎么样指教我们。有请你读约翰福音14:26，约翰福音14:26。
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因此我们今天基督徒和以色列人还有点不同，以色列人他们当时在巴比伦帝国里面生活的时候，他们就要把摩西的律法拿出来，要照着摩西的律法来做。他摩西的律法在哪里？在旧约圣经里面，他们要按照摩西律法做，有神的话。今天我们基督徒除了有圣经的话，有旧约有新约以外，我们里面还住了圣灵，圣灵还在一切的事情上还指教我们，会告诉你哪些事情你不能做，哪些事情你应该做。要我们分别出来，这是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成圣的原则，活在这世界上的原则。我们根据什么？两方面，一个是圣经的话，第二个圣灵会在里面指教我们。那么好，我们基督徒当圣灵指导我们的时候，指教我们的时候，我们对有的事情 我们做的时候你里头就觉得不平安了。当你感觉到不平安的时候，你就觉得你就知道不对了。有的时候圣灵会把圣经的话提醒你，你就自己知道我不对了，我不应该做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根据，一个有圣经，第二个有圣灵的指教。第三方面，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基督徒是光又是盐啊。那请我们现在读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从十三节开始读，读到十六节，十三节读到十六节，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节到十六节。
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好，这里告诉我们，请我们注意哈，因为有的人说的时候，他说我们要做盐，要做光。圣经里不是讲我们要去做，圣经上你们是，是和做有点不同了。是就是说你本身就是盐，你本身就是光。做呢就是我不是盐不是光，我去做主盐做主光，这是两回不同的事情。所以主耶稣说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盐。盐是做什么的？我们所知道盐就是杀菌的嘛，消毒的嘛，对不对？盐光是什么？光就是能够把黑暗显出来的嘛。因此盐和光都是为着见证。什么见证？圣洁的见证。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有圣洁的见证，就是要分别为圣，让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是人家觉得说你这个人怎么不同啊。我们在国内有一个弟兄，这个弟兄他们有四个姊妹，还有一个继母。有一次他的父亲啊过世了，他父亲过世了，就有他过父亲原来买的这个人身保险在抄家的时候，就是三无反啊，那个时候就抄家，把他定成，把他父亲定成这个贪污分子的时候，就把这些东西都收到单位上去了。后来政策就规定，就是说这个东西是他个人的人身保险，应该退给他。大概那个时候八几年吧，一九八几年，应该有好多万块钱了，人民币还算值钱的。这个他父亲的单位就把他们找去，把他的大儿子和他的继母两个人找去，就问他们这笔财产你们觉得怎么分法，怎么分法。因为他的大儿子是个基督徒啊，他就说，他说我们的继母因为没有孩子，所以这笔钱我们都不要，全部是给他。这个单位的领导就觉得稀奇，他说国母若死的时候儿女都要打官司分钱了，怎么你这个都不要，就送给你的继母就完了吗？你看这个就叫盐，这个就叫光，看到没有？他不为这个好多万大家来争，没有，你说稀奇。另外还有一个基督徒，他在他们单位上，因为他的职务比较高，他在一个医院做到副主任医生了，所以他们修了这个房子以后啊，要照顾高级知识分子， 就要分一套给他住。他自己呢，原来住的房子只有一房一厅，可是他就在发现他们单位上有一个电工啊，有个电工，这个电工三代人住一间房间，儿子女儿都大了怎么办，就拿那个帘子啊，拿布帘子隔开，就一间房子。所以这个基督徒觉得说，这个房子我应该分给我的，他就给上级讲，我就送给他，送给那个没有房子。你知道在国内那个房子很重要哦，对不对？也我听说有的老干部孙子都有房子，对不对？不但儿子他给他分了一套房子，连孙子几岁都要分留一套房子给他。但是这个人能够把房子拿出去，而且给一个电工，他们并没有什么私人交情，不过他同情他们。那这个叫做什么呢？盐，这是光。后来我就听说他们的这个很多年以后，这个的这个局长就碰见了这个把房子让出来的人，就说当时我们就觉得稀奇，怎么还会有这种事情发现，都争都争不赢啊，对不对？你还能够这样做，没有别的，那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要看见神能够把一个人改变了。为什么能够改变？因为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就是盐，我们就是光。当你的见证出来，别人就看见不同了。所以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能够把尼布贾尼撒的观点就改变了，原来这里有一个至高的神。那么基督徒，你们信的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你们才有这些行为出来。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在世界里面是盐是光。以色列人他们在巴比伦帝国里面，他们也应该是成为盐成为光，就是要做见证，按照神的话来做。好，那么另外我们要知道这个时代是一个什么时代。主耶稣曾经告诉我们，这个是个淫邪恶淫乱的时代。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读马太福音的十二章。我们从三十八节开始读。我们读到四十节好，三十八节到四十节。
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
好，请我们注意，主耶稣是说这个时代是什么？邪恶淫乱的时代。所以一个基督徒，你必须要看见这是一个邪恶的淫乱的时代，而不是神的给我们的看见的天国，还不是的。因此这个时代你能够看见了以后，你就自己要和这个时代怎么样了，要分别为圣，一定要认识这是一个什么时代。这个时代充满了邪恶的东西，充满了淫乱的东西。刚刚我们讲了，同性恋已经定到法律律法里面去了，那么这是淫乱的东西了。因此我们基督徒，我们在这个时代里头，我们应该分别我们自己成为圣洁。下面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就是约翰一书第二章。 十五节，我读到十七节，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到十七节。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
我们刚刚读了圣经说，这个世界的王是谁啊？是撒旦。所以这个世界上的事情，这里告诉我们有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这些都不是从父来的。刚刚我们讲这个时代是一个淫乱邪恶的时代，所以世界上的事情，那就有很多情欲的东西出来，比方眼目的情欲，今天很多啊，你看电视里面有没有眼目的情欲啊？电脑里面有没有啊？很多青年人晚上看电脑啊，对不对？眼目的情欲啊，连里头的赌博都有啊，这些很多的游戏啊，这都是很危险的，这是眼目的情欲都有啊。电视里面、电影里面很多眼目的情欲，这就是世界的东西啊，不能爱这些东西啊，要分把自己分别出来。除了以外，还有今生的骄傲。什么叫做今生的骄傲？升官啊，发财啊。你看啊，两个同学在国内，一个同学下海，你看几年就赚了多少万多少万，那你没有去做商业的，那么就是靠工资就不行了。你看赚了钱怎么办？拿钱可以买官了，好不好？所以基督徒我们不求升官，也不应该求发财，那里面都有今生的骄傲在里面。为什么要去当官了？为什么要去发财？这里头要非常小心了。那么保罗怎么告诉我们？那么我们请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七节读到第十节。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七节到第十节。
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络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这是保罗在这里讲到贪爱钱财的问题。他说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东西去。一个人死了什么都带不走。你看看澳门啊，这几天澳门那个特首不是在打官司吗？都在想他的财产了，对不对？他年龄大了，他什么都带不走了，怎么分配财产了？大家，那么我们基督徒在这里就说，只要有衣有食怎么样，就当知足。我们，你是一个爱主的人，神绝不会让你饿没有饭吃，绝不会让你没有地方住。你只要你心爱他，他会供应你一切的。亚伯拉罕是空空两手啊，除了加勒底的乌尔，到哪里啊？到迦南地来，什么都没有。但是神最后祝福他，就像圣经里讲，他像一个王子了，很多工人了，很多仆人了，很多牛羊了。这是神要给他，他不去追求这一个。今天我们基督徒很容易追求这个， 什么649啊，好，买股票啊，这都很危险啊，因为那都带着赌博的性质的，好吧，不安全的。所以保罗说，那想要发财的人就像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吃透了。我知道有的基督徒买股票晚上长期睡不了觉失眠啊，那么他这个股票赚了一点钱就是看病，在香港看病都不够，好不好？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基督徒，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要爱世界和其上的事，我们不要有今生的骄傲，就是一个做官，因为现在做官能够赚钱嘛，就多，另外一个就是天天想到发财，这都是今生的骄傲。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活在地上要有一个见证，有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就是说我不去追求这一个，神仍然养活我，不但养活我，而且我们还有一个见证让人看见他是属神的人，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我们就是为神做见证。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为他做见证，你们要为我做见证啊！今天我们要为主耶稣做见证。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不能拜偶像，不拜偶像。这个偶像啊，圣经上说这个偶像这个字啊，有一个弟兄解释，偶就是第二个，第二个，除了神以外你还爱了第二个，那就叫你的偶像，好不好？所以偶像可能是钱财，可能是地位，也可能是一个人啊，他可以变成你的偶像啊，也可以是一件东西能够成为你的偶像。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不拜偶像，除了神以外没有第二件。因此如果在地上还有任何一个东西，一个人，一件事情，一个东西，就是人事物，能够作为我所爱的，作为我追求的，这都是偶像。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背后很可能就有撒旦的工作，很可能就有撒旦的工作，我们绝对不能走这一条道路。另外我们基督徒对于政治上应该是怎么看法，因为我们活在一个国家里面，这个国家里面有它的政治，我们对于政治我们应该怎么看？那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的22章。我们从马太福音22章，我们从15节读起，我们读到22节，15节读到22节。
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就打发他们的门徒同西律党的人去见耶稣，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该给该撒可以不可以？”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冒为善的人呐，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他们就拿一个银钱来给他。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的。”耶稣说：“这样，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听见就稀奇，离开他走了。
这里要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是主耶稣说的， 就是该杀的物可以该杀，该杀是王啊，那是罗马帝国的皇帝啊，就是属于该杀的东西我们就可以该杀，属于神的物就可以跟归神，这两个东西不能混在一起。那么这是什么意思？那么我们一定，我们从但以理书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今天任何一个国家他的领导，不管他是相信耶稣的、信神的和不信神的，都是神允许这个国家的存在。这个请我们读但以理书，我们请读第四章十七节，好吗？
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获利及卑微的人执掌国权。
好，再读这一章，第25节。第25节。
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被天路滴湿，且要经过七级。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权中，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
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神在里头掌权，即使他是反对神的这个国家，神都要掌权。神能够把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不管这个国家这个执政的人、当权的人，他是打仗把这个国家夺过来的也好，或者他是父亲把儿子把位置传给儿子也好，如果神不允许都不行，都不存在。因此我们一定要看见神在人的国中掌权，这个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明白这一个。所以我们不能反对神的权柄，不能反对神的权柄，因为神要把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我们不能反对。这个我们要请我们读一点新约的圣经，请我们读罗马书13章。我们请读新约的罗马书13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要读到第七节，罗马书13章第一节读到第七节。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
这里告诉我们，你看第一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在上有权柄，不管他是反对神的权柄也好，他是认识神权柄，神的权柄也好， 你还在顺服他。那我们刚刚看到但以理书、撒德拉、弥撒、亚伯尼哥，在这个时候他要把他丢在烈火的窑里面，对不对？你还在顺不顺服啊？你还在顺服，而且顺服的神会保护你，你不要跑，因为他是掌权的。底下有一句话，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基督徒我们一定要看见这个，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所以撒德拉、弥撒、亚伯尼哥这三个人看见了尼布甲尼撒能够做巴比伦帝国的王是神允许的，你不要去推翻他，那是神允许的。所以我们刚刚读的第四章，神在人的国中怎么样掌权，神一定是在那里掌权。可能在有一段时间你看不出来，好像神没有管，他怎么逼迫基督徒啊？那么我们相信这是神允许的。但是过了一段以后，经过试炼，他就会看见说，这些基督徒是杀不完的，越杀越多啊，越杀越多。他说怎么办呢？好了，我们统一战线，要统一一下，对不对？这就是神要做，神要尼布甲尼撒看见神是至高的权柄，他在人的国中掌权。所以这里讲，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属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这是我们基督徒今天要看见。所以我们不能去游行示威啊，好吗？我们不能要去达到一个什么权柄啊，组织一个什么党派啊，看来这不是出于神的。但是我们可以祷告，求神来管理这个权柄。那么我们基督徒顺不顺服这个权柄？要顺服。你看这里有一个第三节，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做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以得他的称赞。这里告诉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原则，就是在这个国家所订立的这个律法里面，凡是善的这一部分我们都要顺服，善的好的我们要顺服。那么我们还要请大家再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提多书第三章第一节，我们就读第一节，就读这一节。
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好了，你看到这里有一点，就是要遵他的命，预备行什么各样的善事。这个善事刚刚就是在刚刚我们读罗马书四章提醒我们，该上税的就要向他上税，你不要漏税，该拿粮的就要向他拿粮，这是我们今天做的，因为那是善事。如果你要偷税漏税，那就是自取其罚啊。因此我们在善事上，那么提多书这里也讲，遵他的命要预备行什么各样的善事，就是好的事我们要顺服他。那么再请读一处圣经，就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十三节，要读到十五节，十三节要读到十五节。
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善赏、罚恶赏善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
那么这里又告诉我们，就是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比方我们加拿大现在很多制度是好的，你开汽车的时候红灯你就不要过马路嘛，你就不要闯红灯嘛，对不对？他有规定，你巴士正在启动了，你不能跟巴士去争嘛，啊，这些都是善事嘛，这些制度是好的，我们应该是维持的。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发恶赏善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你看，这又是说到善，所以善的这一个我们要遵循的。如果他不是善的这一方面，那我就不能遵循。为什么？比方说同性恋他允许你，这个我们就不能去做了，那不是善的。这里是说在善的一切事情上我们要顺服他，这是圣经里明文的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我们是盐，我们是光，所以我们一定要好的见证，要顺服人的制度，在善事上我一定要顺服。但是如果这里出现了信仰和政治出现了，比方说该杀的物归该杀，神的物归神，圣经里讲我们基督徒我们应该侍奉神，如果今天有一个政权说你不能侍奉神，不许你信耶稣，那我们怎么办呢？那请你读《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九节，《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九节，或者我们多读一点好了，十八节到十九节。
于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
好了，所以在这里如果是和政治发生了矛盾，在信仰上我们只能听从神，看到没有，那就不能听从人了。因此撒德拉弥撒亚伯尼哥在拜金像的事情上他只能听从神，他不能听从尼布甲尼撒。所以该撒的物归谁？给该撒。神的物归神。今天一样，假如今天有一个政权说所有基督徒都要抓起来，那么你就宁肯让他抓起来，对不对？我还是要信耶稣啊，这个很重要，因为保守我的是也是神。所以撒德拉弥撒亚伯尼哥，当尼布甲尼撒说你们如果不拜我的镜像就把你们丢在烈火的窑中，哪一个神能把你救你们啊，他们就说我们的神一定能救我们，就是他不救我们我们也不拜。你看啊，这就是今天基督徒我们在信仰上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好的见证，就是我们的神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这是我们今天应该做的见证。因此这里说到该杀的物归该杀，神的物归神，凡是属于神的我就一定要听神的话，那就不能听该杀的话了。但是该杀政治上他是善行好的，那我可以听，好的我就应该听。因此什么叫做爱国？你是一个公民嘛，你一个爱国嘛。什么叫做爱国？爱国也就是说在上有权柄的我们要顺服他，在一切善事上我要听从他，该拿粮的就拿粮，该上税的就上税，这个就叫爱国，这就是爱国。 因此我们今天在加拿大你爱国，那就是我们就要按照政府的这一些的制度，这些善行我都要遵照他去做啊，这就叫爱国了。在任何一个国家你爱国也是这样，如果这个政权是不行，就是你爱国你就不能信仰，那我就不行了，那我只能听神的啊，这一点是圣经上说很清楚。所以当时彼得他们约翰受到官府的命令，不许他们来传讲耶稣。他们就讲了，听从神不听从人是应该的，你们自己酌量一下吧，应不应该啊。这里还有一处圣经，就是使徒行传的第五章，请我们读29节，或者也多读一节吧，28节读到29节。
我们不是严严的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
好了，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在这一点上不能含糊。那么基督徒，如果你只顺从神不顺从人，你的信仰受到迫害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唯一的依靠就是神，我们不能变。就像撒德拉弥撒亚亚伯尼哥，那我只能敬拜我的神，我不能拜你的那个金像，我也不会侍奉你的神，这一点我们一定不能变。但是我们相信神是一定会保守我们，一定会保守我们，神的权柄，因为我们是为神做见证。如果你受到了苦怎么办？你看刚刚我们讲那个十架折路的那个桌子，20年劳改啊，那真是神就保守了。好多人去劳改的时候妻子就跟他离婚了，对不对？哪知道这个20年了，他妻子还在等他，并没有离婚了，家庭还是很好，神在回答祝福他。所以感谢主，这是神的工作。因此该撒的物归该撒，我们要把它分清楚，神的物归神啊，这是圣经里头给我们很明确的教训。最后一点我们要讲到文化的问题，就是我们基督徒怎么对待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些文化。这些文化是包括一些什么东西是文化呢？比方说教育就是文化，文学也是文化，文艺包括音乐啊这些东西也是文化，科学也是文化，哲学也是文化啊，就是人在这些都是人的智慧所发展起来的，包括宗教，有很多宗教是文化。不是说弟兄姊妹，这个我们要分清楚，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信的不叫基督教，你千万不要把教字加上去，加上教字那就叫做宗教了，我们不是信的宗教，我们信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不是宗教。那么其他的宗教呢，的确是你可以是一个教字了啊，你加上一个宗教，宗教是属于哲学文化哲学这一类的东西，我们不信的不是宗教。他说你们信基督教，实际上我们不是基督教，我们信基督，我们信的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不是宗教。宗教是文化发展的，所以教育也好，科学也好，这些哲学也好，都是人的智慧产生的。圣经里告诉我们有两种的智慧，上次我们也读过，一种的智慧是神的智慧， 还有一种智慧是人的智慧。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不是讲吗？他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要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耶稣。所以希腊的哲学，希腊的人的这个智慧，他们是求智慧，发展是很高的。现在希腊哲学也是在全世界来说就是基础，希腊哲学。因此我们一定要看见文化这个东西包括了这么多的内容，它主要都是从人的智慧出来的。人的智慧所出来的东西，我们基督徒接不接受，我们要根据一段圣经我们接不接受，那就请你读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二十三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二十三节，读到二十四节，二十三节读到二十四节。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
再请读三十一节。
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至于文化这里面的东西，第一个是要能不能够造就人，第二个能不能够荣耀神。如果他能够造就人也能够荣耀神，那我们基督徒可以接受。比方教育，你的孩子要进学校，这个学校教育的东西，教育的这些内容是能够造就我的孩子，增加他的知识，也能够荣耀神，这个是好的。如果你进一个学校，他只增加他的知识，他不能荣耀神，也不好啊。所以你要选择一个好一点的学校。所以前天我和有几位弟兄姊妹一起交通，他们就教导他们的孩子，那么这个孩子进的是什么教会学校，好吗？中学进教会学校。那么这里头就是说，除了一个使他们对他们有益处的，能够造就他们，同时也能荣耀神，因为他们要背圣经哦，好不好？要考圣经的，好，把他们带到神的里面。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这个文化，我们怎么对待它，就是能不能够造就人，能不能够荣耀神。有的文化是能够造就人，把人抬得很高，但是他不一定能荣耀神，不一定荣耀神。你看有一个小弟兄，他还没有进 UBC 以前，他是学音乐的，他是喜欢音乐。那个时候在中学的时候，他就拉提琴拉得很好。他有一次给我讲，我说今后你想做什么？他说以后啊，我要做作曲家。做什么曲呢？流行歌曲。你看，他是基督徒在做流行歌曲。我就告诉他，我说你最好要做那些曲子能够荣耀神的，对不对？你要荣耀神的曲子，这就不同了啊。这个文化就一定要造就人也能够荣耀神啊，你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你刚刚我们唱的那首诗歌啊，唯你我舍生命，那首诗歌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十字架也能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文化啊，我们应该怎么做？一个是能够造就人，第二个要荣耀神啊。因此我们今天读到这个但以理书，我想但以理书第三章能够给我们很多的启示，让我们懂得什么叫做爱国，什么叫做对待文化的态度，什么叫做这个基督徒我们在对待这些事情上，一个要遵守神的话，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王是谁？是撒旦。因此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不要爱这世界上的事情。世界上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啊？ 眼目的情欲啊，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神来的。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今天要清楚，然后我们就知道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要成圣，我们是盐，我们是光，不是做盐，不是做光，来是盐是光，让人一看见我们的见证，就能把荣耀给神。另外我们也会看见说，神会，你是一个爱他的人，他一定与你同在，保守你，在各种艰难的环境里面，各种的试炼里面，你不要怕，神会祝福你。所以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就像借助第三章，我们交通这是第二次。好，我的话就现在说到这里，看看弟兄姊妹你们有什么要交通了没有，请讲。
你刚才说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要就是说服从当权柄的，就是不要去什么流行啊、世宗这些。那我想，每一个朝代这么过来，通过世界上各个朝代，都是就是说后一队的人，不管是反正都是经过斗争、血雨腥风的这些事实嘛，来推翻前一个朝代嘛，产生新一个皇国。你对这样的那个是怎么看法？
对，这个刚刚我们就讲了，我们不是读了第四章吗？神在人的国中怎么样掌权，他要那一代把前一代推翻，这是人在那里做，对不对？神允许的。为什么神允许？因为我们刚刚读，我们读了第二章啊，你知道啊，第一章第二章不是有一个神给那个尼布甲上做了一个梦吗？那个金头就是他吧，是不是金头？第一次你来没来？来了哈，金头就是他，以后银胸就把他推翻了吧，是不是推翻了？以后铜的斧又把银胸又推翻了，对不对？都打仗啊。以后罗马那个铁腿又把铜斧又推翻了，到最后就变成了半泥半铁的，对不对？好了，那么这是每一个朝代，这都是神允许的。而且神又告诉尼布甲尼撒，你不会做到，你那个金头不会到永远啊，一定要被别人推翻，好不好？这是神允许的。所以就讲了刚刚我们说一句话，神在人的国中怎么样掌权，这都是神在管理。到最后一定有一块非人手所错出来的石头，要把这个金像，这个像全部把它打碎，好不好？这个石头以后要充满天下，那就是说基督的国了，好不好？这些的变化的结果，你推翻我来，你推翻我去，最后神都要把这些都要废掉，好不好？那就是基督掌权了，这是神的预定，那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这些一定是人在那里做，对不对？但是神允许的，神要掌权。两个在打，谁打赢啊？那就是神允许这个打赢。有的时候你不要看他有很强的势力啊，他不一定打得赢哦，好不好？那就是神在人的国中掌权，神要把国的权柄赐给谁，那就赐给谁。所以刚刚我们读的是可以立一个很卑微的人来掌权，好不好？那你看看我们在中国来讲，国民党当时他的权柄也很并不是小啊，很大。孙中山不是，以后你看看，那么毛主席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嘛，哎，以后他就掌权了，好不好？他掌权以后，你看他那不是，到现在毛主席当然希望他的接班人应该做得很好了，对不对？他没有想到，他死了不久，他的妻子就被华国锋把他抓起来了，你看到没有？啊，他以为他的妻子还可以继续他掌权。这个不行啊！我们相信这里都有神的权柄在里头，神管理，好不好？一切都是神在管理。好，
刚才你讲我们做基督徒的一个原则，好像比方两年前在美国，就是很大的机构，他的总裁都是
拿了那个 bonus 钱，可是呢，尼泊政府就是说他们 too big to fail， 就用国人民的税去保他，然后他们依然是拿很多的 bonus， 那下边就是纳税人有的是去矿里啊、西位啊。那作为如果我作为一个美国的公民，我一个月一小时赚15块钱或12块钱，然后我是纳税人，然后我一份就政府就拿了去保那些总裁的 bonus。那作为一个基督徒，比如人家叫我去示威，我就
我们基督徒相信一件事情。你刚刚说的这件事情呢，一定不公平，对不对？我是纳税人，怎么拿我的钱来保你啊？对不对？但是我们一定要相信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一位神权柄在他的手里，所以时间没有到还不会报应他，到了时间神会报应。所以我们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基督徒就是祷告。我们有约吗？那么是罗马书12章怎么告诉我们？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让神来伸冤啊，好不好？神来伸冤，你讲。
像工作在这里就业，有的是在工会里面，那工会要罢工，那基督徒是不是不能罢工？
哎，所以这里有很多东西我们要分清楚，有的东西不能荣耀神的，我们还不能做。一个是造就人，一个还要同时要荣耀神。如果这件事情不认识荣耀神，我是一个基督徒，我看了我就不能去做，啊，不能去做。
像那些有的工会觉得人工太低，要提人工，然后就号召工会的人去罢工。
对，是。
我看以前那些教师不是去罢工吗？我看到里头。也是教会的
那个我们就不管了。
他们当教师，我们这里学校教师不经常要罢工，
是
他也去罢工
啊。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可以这样去做，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根据的是两条，一个圣经怎么讲，第二个圣灵怎么带领我。如果我里面不平安，我还觉得说我不敢知道，所以诗篇有一句话，重大车不透的事我不敢做，我宁肯交给主，主来管理，好不好？主来伸冤，主会祝福的，好不好？我们基督徒看来要这样做。
好，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刚才您说到在世上比如说有一些人事物都可能成为偶像，那我现在在教会里也参加一个查经班，也在讨论这个问题。有一个从国内来的弟兄，他就说啊，有人就说好像基督徒除了查经就好像其他的娱乐什么都没有啊。比如说他说我们打球也好，欣赏音乐也好，怎么样来把握这个度，怎么才叫就是说我到哪种程度才把这些东西看成为是偶像，或者说我到哪个程度我就不能再往前走。
好，那么这里有一个原则，第一个我还是讲圣经的话是怎么讲的，第二个你里面一定有圣灵的带领。如果你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你都不平安了，那可能你要在主面前要放手了，好不好？比方说打球锻炼身体，我们不能说它不好啊，对不对？但是你在打球的时候你读圣经都没有时间，你打球就有时间，恐怕这一个圣灵会提醒你哦，好不好？我上次在这里给大家说明说一个青年人的见证。这个青年人啊，他只有大概不到30岁，已经开始工作了，在国内。他每一天他在主面前有个心愿，他向主祷告，他信主了，他得救不久。大概我听他做这个见证的时候，他只得救了才半年呢，他就有一心愿，每一天要读3章圣经。他在上班，他在打工，每一天下了班回来 把饭一吃了一定是读三场圣经，读完了以后再洗碗再说睡觉。可是有一天他在读圣经的时候忽然想起一件事情，今天是世界杯足球赛冠军赛，看电视呢读圣经，现在就这个问题来了。他很聪明，他就把圣经拿到电视机面前去读那么你看有没有偶像，你就来分辨一下好不好，看来这就有偶像了对不对。他就什么叫偶像呢，因为那个球赛放不掉的对不对，特别是冠军赛，圣经可以不读了，但是不他也要读圣经，圣经拿到电视机旁边去读，一边看电视进没进球，没有进球读几天圣经，又看下一次，这样圣经也读不好，球赛也看不好，最后里面圣灵责备他了，就说你每天要读三章圣经，神没有喊你读啊，是你自己有心要读对不对，那怎么今天不读了。好了，那有一个东西来了，比圣经重要了吧好不好，如果打球打得比读圣经还重要了，可能那个球就有问题了好不好。哎，如果打球不影响你读圣经，那感谢主可不可以 啊那就交给主了。好，里面有没有平安好不好。好，刚刚那个姊妹
想问一下，作为基督徒是不是在很多事情上不能够太主动啊？比如说你要顺服很多东西，你就不能够主动的去参与啊，或者是……
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主不主动，那是根据圣经的话和里面圣灵的带领，这两个很重要。如果里面圣灵没有带领你，圣经有没有神的话，那可能你还等一下，不要马上急，好不好？哎。里面有带领了，神的话又清楚了，所以我们在讲圣经的时候有一个字叫做 Rhema， 就是神现在把圣经的话告诉我提醒我了，那可能我就要做了好不好。如果没有我宁可等一等啊，圣灵的话，但是我一定不要忘记祷告，主啊我在这里等候你，求你光照我好不好啊，我在这里等候圣灵会做工好吧。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现在请我们丹弟兄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